桂枝嗫嚅着，两个月没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
说，是不是王大鼎那败家子儿的？
刘汉文一直没个胡雪。媳妇怀孕本该高兴，却赶上知道这么个事儿。
我也不知道。
桂枝哇的哭了出来。几个月前，桂枝在河边洗衣服，正逢上打猎归来的王大鼎。那小子看见桂枝长得标致，兴致一起，就在河边把他给日了。明摆着告诉他，乖乖听话，两个人就是露水夫妻。要是敢声张出去，先灭了他男人，再把他抢回去折腾。就这样，二人经常在柳汉文不在的时候，胡天胡地。可柳汉文在的日子，哪天也没闲着。桂枝发现红潮不至，自己也弄不清是谁的，却没敢告诉丈夫。柳汉文心中为难起来，要是王大鼎的孽种，一碗汤药下去保证打掉，可万一打掉的是自己的骨血，岂不是赔了媳妇儿又折孩子，怎么对得起祖宗？两口子一合计，先把孩子生出来吧，要是生得像柳汉文还好，要是长得有半点大脑袋的模样，直接就扔雪地里喂狼去。主意打定了，柳汉文心中的疙瘩可一直就没有下去。凭啥媳妇儿白白被人睡了，自己还半点报复都做不得？一晃几个月，柳郎中就想着怎么收拾王大鼎。主意没有想到，他自己倒是上了不少火，嘴上撩起了一串水泡。正当柳郎中琢磨怎么给大脑袋的王大鼎找麻烦时，麻烦却突然找上了他。一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突然闯进了大金沟，指名道姓地抓走了上火的柳汉文。被抓的时候，柳汉文就一个念头，
他妈的，这狗日的王大鼎先动手了。
柳汉文被一直押解到了县城守备队，柳郎中心中七上八下。他听镇上人说过，日本人杀人不眨眼，安个罪名就杀头，连吃大米都是经济罪，要是被安上个抗联的名头，他全家都保不住啊。进了守备队后的处境比预想的要好，柳汉文没有被扔进监狱，而是进了一间办公室，日本兵还给他倒了杯水。不过这并没有打消柳郎中的疑虑，当听到屋外皮靴响动时，他几乎一下跳了起来。一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，三十不到的年纪，个子不高却很结实，留着日本人常见的人丹胡，两只小眼睛凶光四射。
你的心意刘汉文的干活。
军官懂得中文，只是有些生硬。
太君，学生正是刘汉文。
刘汉文弓着腰回答。
刘小您好，抱歉惊扰到您了。
日本军官突然来了个90度的鞠躬。
哎呀，太君，这如何使得？
刘汉文惊得扶又不敢，只得也来了个长揖到地作为回礼。日本人取出一个小木盒，双手递上。
刘嫂， 请你一定收下。这是……
刘汉文迟疑地打开墨盒，明晃晃的药眼竟是三根金条。别看大金钩叫个金钩的名字，实际上矿脉早绝了。柳汉文这辈子连银元见得都少，何况真金了。
太君，这太贵重了，学生不敢收啊。
柳汉文连连摇手，不是不爱钱，是怕这钱烫手。
皆系奸计，今己号无地病。
日本人一脸诚恳，眼神中全是希冀。听到是治病，柳汉文心放下了一半。
太君，你说说是什么病啊？
日本人有些为难，还是请柳汉文坐下，说起了自己的病情。日本军官叫铃木千三，大阪人，家里是做小生意的行商。从记事起，父亲就不常在家，只有母亲辛苦操持家务。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经常在梦中醒来，听到母亲如病人一样的呻吟呢喃，床被下的身子如蛇样的扭动。当他担心母亲出声询问时，母亲只是告诉他身体不舒服，天亮就好了。在这样朦朦胧胧的记忆里，铃木千三渐渐长大，母亲看他的眼神渐渐有了些变化。当铃木千三18岁那天，母亲很高兴，特意准许他可以喝清酒。醇酒醉人，迷迷糊糊的，母亲又像往常一样为他洗澡，擦身的过程中，母亲尤为关注他的鸡巴，洗得非常认真。铃木千三喷着酒气，看着同样赤裸的母亲雪白的肉体，心头中有些念头晃动。
妈妈，我来帮你搓背吧。
铃木千三突然说：“好呀。”母亲一笑，坐在屋子上，将雪白的背部冲着铃木千三。铃木拿着手巾轻轻擦拭着母亲的肩颈，渐渐从腋下穿过，到了那对柔软的奶子上，隔着薄薄的手绢，铃木手中的触感很强烈，温暖而且富有弹性。他不由自主地加大了力道，从擦拭变成了揉动。母亲的乳房随着他的手不住地变换形状，母亲鼻子里发出了呻吟声，这声音他很熟悉，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多少遍。他的手上更加用力，正自沉醉间，铃木的手突然被母亲抓住了。他以为母亲要阻止他，心中有些遗憾，没想到母亲将他手中的手巾扯掉了。他的右手在母亲饱满的乳房间再没有阻碍。母亲按着他的手教导铃木如何揉动。
力气再大一些，就这样。